是聪明，谢谢比利亚团契的诗班给我们这样的信息。我们今天已经是第讲约书亚记的第十二堂。我想到在伦敦的奥运会好像还没有看过瘾就已经结束了。在这么多的竞技的里面，我觉得最了不起的他们叫做 all around，我不晓得中文怎么翻译，是十项全能还是全能竞技。这些人他们做的体操的来讲，又能单杠又能双杠，又能够跳箱，又能够在平台上面是舞蹈还是翻滚我也搞不大清楚。他们每一个动作我看的都腰酸背痛，但是他们仍然弄得那么好。这个叫做 all around，是全项的能够得金牌得银牌的。我们今天要结束在这边约书亚记的第十二堂，也就把头十二章做一个总结。那在这个总结的里面，我们能够不光是看十二章，很快的看十二章，而且在这边留下一个伏笔，能够预备我们明年这个季的时候继续讲约书亚的后十二章，好不好？我们今天还是请你，如果你愿意而且身体可以的话，请你我们站起来一同来读神的话语。十二章我会跳蛮多的地方，而且还会读十一章的经文，请弟兄姊妹能够很整齐的我们一起来念，还是我念一章请各位念一章，好不好？约书亚记的十二章的第六节，这二王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和以色列人所击杀的。耶和华仆人摩西将他们的地赐给流便人、加得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为业。但以利亚和以色列人在约书亚河西击杀了诸王，他们的地是从利边平原的巴加的直到上西尔的哈拉森。约书亚就将那地按作以色列人支派的宗族分给他们为业，就是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山地、高原、亚拉巴、山坡、旷野和南地，一直跳到最后一节，一个是德沙王，记录共计31个王。我们要跳到以弗所书的第六章，我们从11节到13节，我们一起来。要穿戴神所赐全副的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我们要回到约书亚记的十一章，上次我们问的这个难解的20节，因为耶和华的意思要使他们的心刚硬，来与以色列人征战，好叫他们竟被杀灭，不蒙怜悯，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还要跳到23节，是约书亚的头一半的一个总结，一起来。这样约书亚要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夺得了全地，就按作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将地分给他们为业，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的。主，我们谢谢你借着这个征战的记录，让我们明白当年他们如何靠着你的能力而得胜，也能够让我们有一个智慧，今天看见在我们人生的、在我们灵界的征战里面，怎么样成为你的常胜军，让你的教会、让我们弟兄姐妹的每一家庭、让我们每一个人际的关系、让我们在每一个事工上面、在每一个私生活上面，我们成为你的得胜者。谢谢你这样听我们的祷告，赐福把你的话语向我们解开，就发出亮光，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请坐。在十二章这一章的里面，也是 也是约书亚的前一段的一个总结，所以我们叫做征战的总结。但是很特别的，如果你手上的圣经打开在约书亚记十二章的话，他头六节却回头说到约书亚是跟接谁的棒，是接摩西的棒。他回头一到六节回头讲到摩西曾经在约旦河以东做的征服，特别是击杀两个王和他们同管的地方，一个是亚摩利人的王西宏，一个是巴山的王俄。这个六节就把摩西带着这以色列民在摩西上这个比斯加山顶之后他就被提了以外，回头的讲摩西所带来的征服。接着从七节到二十四节，如果你在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约书亚记十二章，特别是七节后八节后面的，他就把三十一个王的名字列在这边，这是约书亚征战的胜利。当摩西以前在约旦河东所得的胜利以后，他们的地就归给以色列十二支派的中间的两个半支派，之后在这两个半支派也跟着其他的十二个支派一起来攻打迦南美地，进来的这个我们读过的十二章的里面，这个地方做了一个总结，是约书亚的征战跟他的得胜。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摩西在这一段的里面，我不敢像有一些人说到的解经说在这个地方就把摩西跟约书亚这个相提并论，或者约书亚跟摩西相提并论，因为以色列人提到摩西，他们是一直到今天的以色列人提到摩西，他们提到摩西的律法，他们油然从心里面都是敬畏的。在这一段的里面，一到六节讲到摩西的征战，从七到二十四节是讲到约书亚征战的得胜，好像把他们两个人相提并论。那我们在读这些的时候，你知道摩西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约书亚是带领以色列人经过四十年的旷野，带以色列人进迦南。在我不敢说是用这种灵异解经这样子，但是让我们认识一件事，跟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经验，一个是耶稣基督他为在十字架上为你我死，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像当年的摩西带他们出埃及，跟埃及王法老给他们的奴役一样，他们在埃及四百三十年在那边所有的遭受，跟一个罪人在自己的罪跟魔鬼跟世界的攻击和引诱的里面没有法自拔，是一样的情形。但是这是救恩的消极面，积极面不光是我们脱离罪恶上天堂，通常我们讲到上天堂我们就很开心了。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呢受浸，我们下礼拜教会要受浸，受完浸之后呢，有些人他们就不再见了，最后就天堂再见。那因为呢已经上天堂了，没有什么好再来教会了，对不对？但是约书亚记是带他们进迦南，迦南在新约的意义是做到在基督里面的丰盛，所以那是救恩的积极面。救恩的消极面让我们离开埃及的罪恶的捆绑，积极面约书亚将军带我们所进的。而约书亚这个名字在是希伯来文的耶稣，耶稣是希腊文的发音，旧约希伯来文就是约书亚，所以约书亚的意思，约书亚的名字的一样的意义就是耶稣。耶稣他怎么样带我们出埃及，怎么样带我们到他的丰盛的里面，约书亚在这个征战的里面他进迦南，这今天带给我们有完全救恩的意义，消极面跟积极面。在第一章，如果我们还记得，或者你现在可以回去看这头十二章里面，一开始神差派约书亚的时候就给他三个应许，这三个应许头一个是过约旦河进约旦河河西的迦南美地，第二个应许他们敌人在他们的面前一定要被杀败，说到约书亚军队的得胜，第三个讲到他们接着他们的得胜 这块地是他们的，就带来太平盛世。这个是整个约书亚记的头十二章，到了一开始的应许，到了十二章的二十三节，十一章的二十三节，他说这样的他们就太平了。这一个太平就为着约书亚记的后十二章摆下一个伏笔，请那个要请各位明年分解。当我们在读这些的时候，你说到底怎么应用在我们身上？所以盼望，我今天盼望在这个总结的时候，也把属灵的征战带给弟兄姐妹。刚刚我们一起读过的以弗所书，大概是保罗在圣经的里面，新约圣经里面最好的一个教导。我们今天所在的世界，虽然不再是几千年前的约书亚的征战，但是今天他说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你说我们在美国21世纪哪来的魔鬼啊？好像有人不相信撒旦仇敌或者灵界有这样的东西。事实上以前我是不是提过，撒旦有一个罪，他是谎言说谎人之父。撒旦有一个最厉害的谎言是什么？就是我不存在，就是撒旦说他不存在。这是撒旦最毒辣最可怕的谎言。以弗所书第六章说，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人已经可以射一个火箭，一个 rover 能够跑到 Mars 是什么？我又忘了，金星还火星？火星，跑到火星上，要去找火星上面有没有生命的迹象。即使我们找到的结果，亲爱的弟兄姊妹，还是没有发现整个这个物质世界的背后是一篇怎么回事。在2000年前的以弗所书已经告诉我们，我们今天不是在这个宇宙里面的星际大战，我们的征战是直接面对那个属灵气的恶魔在征战。所以我们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这个征战不是过去的，不是历史的，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也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遭遇的上面，发生在我们周围的每一个人跟我们的关系上面，也发生在我们的教会。你说教会里面有征战，在很多的，等等我们后面会讲到，这个征战常常是我们要自己被对付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许多的抉择，许多许多的挑战都会发生在今天，也在我们的家庭的里面。所以他这边说到，我们不要把那个征战的对象以为是这些人，以为是在物质世界里面的一些东西跟我们相对的，而是属灵的，背后有一个整个的属灵世界，你越早知道是越好。在讲到属灵的世界，讲到属灵的征战，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还没有出来传福音，他的头一件事就是受浸，第二件事就是被圣灵引导到旷野受魔鬼试探。那今天不仔细讲这一段，在那他在旷野的时候，他禁食40天，他肚子就饿了，魔鬼就来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旷野的石头变为食物。耶稣基督的回答是，经上记着说，人活的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而且主耶稣的得胜跟应对。魔鬼带他上了一座高山，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边跳下去，你跳下去，因为有按照圣经的应许说，神要差遣他的奴仆拖住你的脚，让你不至于跌倒。结果耶稣的回答，经上又记得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我自己以前读到的时候，觉得他自己不敢跳，还叫人家不要试探他。但是这一段的解释实在是很精彩，应该在别的时间另外用一个时间来讲耶稣基督的试探。带他上了高高的高山，对不起，说你如果俯伏，你让看见万国跟万国的荣华，他就 就是说你如果魔鬼说你如果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他绝对不把他的敬拜来归给撒旦。他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在耶稣基督一出来传天国的福音的时候的这一场，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激烈的属灵的征战。我们外行人看的不过只有几句话，就好像我们外行人不懂得中国武功，看他们动作得很慢，其实里面的功力都在里面。那今天我不讲这一段哈，这是一个例子。另外在耶稣基督传福音的时候，你记得在格拉森的地方有一个被鬼附的人，非常非常的可怕，人家用铁链捆住他，都没有铁链都给他挣裂掉。当他来到耶稣基督面前，耶稣基督还没有讲话，这个鬼就在里面先说你不要叫我受苦。鬼认得耶稣是谁，耶稣基督头一个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要打仗的时候要像来将通名，坐不改姓，行不更名，群是也。他说到他在这个人里面的鬼是一个 legion，一个罗马的军团在这个人的里面，是一个鬼的军团在这个人里面。难怪这个人有这么大的能力，这么可怕的生活。当耶稣基督这个鬼来求耶稣，一个罗马军团的人数的鬼，鬼数的鬼来求耶稣，你知道耶稣是谁吗？耶稣基督就许可他这个身上的众鬼群鬼就离开这个人，就到猪的里面，几千条的猪就跳到海里面死掉，把人都吓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种样的征战跟记录是两三千年以前的事吧？今天的魔鬼比这个客气多了吗？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九章，在那边保罗跟他的同工出去啊传福音的时候，结果有一个犹太人的祭司长士基瓦的七个儿子，他们看见保罗奉耶稣基督的名来赶鬼，结果他们看见一个恶鬼，他们的讲的是我奉保罗所传耶稣的名，耶稣勒令你出来，我奉保罗所传，我奉这个牧师所传这个耶稣基督的名，这个应该很有效哈。他很给保罗面子啊，结果这个被鬼附的这个鬼在这个人的身上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是谁？这个鬼就跳到他的七个儿子的两个人身上把他们打倒。亲爱的弟兄姊妹，属灵界的事情骗不了人，人可以在人面前别人不知道我们很多的事情，但是灵界里面没有一样的事情不在神面前展开。当属灵的征战的时候，我们魔鬼来攻击的时候，灵界的恶势力知道我们的生活。这个人他说，他们这七个人所说的话好像冠冕堂皇，我奉保罗所传耶稣的名，但是是不是你的耶稣？耶稣有没有在你我的身上，在你我的身上掌权？不光是在教堂的里面一个礼拜有一个半钟头在教堂的里面聚会，而是我们回到家里面，在我们生活，在我们的办公室，在我们的实验室，在我们的卧室，在我们的书房，在我们的私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是不是这位耶稣基督都是我们的主？所以骗得了人骗不了鬼。我就想到在旧约的列王记下的六章，那个故事是说到在亚兰王跟犹太人的北国是以色列国，当他们常常有战有和，当时以色列王应该是约沙法，在亚兰王是他们的仇敌。这个亚兰王在他的卧室，在他的这个在他王的跟他的群臣在一起，军队在一起的时候，那个王准备要有的军事行动，结果呢犹太人以色列的军队都会知道，所以这个王很被 bother 哈。如果你准备进攻什么地方，结果发现对方已经把强兵都摆在那边等你，如果你不准备的地方他们那边的兵少一点，你就会怀疑是不是 CIA 给了情报。 或者 KGB 哈、啊，那到底这个情报站怎么会我们给他们知道？就好像在一次大战、二次大战的里面，很多的输赢不是在战场上的这个短兵相接、白刃战的胜赢赢负，而是在背后他们的情报被人家 decode 解了码，所以知道他们军事的活动。所以呢，亚兰王就把他的将军大臣找来哈、啊，就他的属下就告诉他，因为以色列人有一个先知，这北国的先知以利沙哈、啊，他接续以利亚做先知。他说这个先知能够把王在你的卧室里面所讲的话，他会知道，好神奇哈、啊！以利沙从来没有到亚兰王的军队里面过，但是在这个军机这个 war room 最机密的地方所讲的话，今天来讲说情报，以利沙都会知道。结果这个王说这还得了，所以赶快去替我找这个家伙，这个情字号的在哪里？他们说在一个城叫做多丹。所以亚兰王就带着他的军队，一夜之间就把多丹城围得水泄不通。当第二天早上起来，这个手伸开的应该是这个神人以利沙的仆人或者是先知门徒，他一看不得了，不是天上这些啊，是整个的多丹城外面全部被亚兰王的军队全部围住了。他说：“哀哉呀、啊，我该怎么样行呢？”那这个是中文圣经的翻译，让我们今天的话就是怎么办？怎么办啊？怎么应该怎么行？就是怎么办？但是以利沙讲了一个非常奇特的话，他说：“不要害怕，跟他的仆人、跟他的门徒说，不要害怕，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亲爱的弟兄姊妹，他就是一个先知，一个小人物。他旁边有一个小仆人跟他在一起，但是他叫这个年轻人不要惧怕，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亚兰王的围城的军队更多。之后他就为这个少年人有一个祷告，他说：“耶和华，求你开这个少年人的眼睛，使他能看见。”这个先知的仆人眼睛被神看见的时候，他就看见有满山的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 all around， 又是我们这个全能竞技这个 all around 这个得胜哈、啊，这个是神的火车火马。所以很多年前演过一个电影叫做 Chariot of Fire， 对不对？火战车，我知道好像在台湾翻成这个。那它的出处就是在列王记下的第六章，这边不光是火战车，不光是 chariot of fire， 是 horse and chariot of fire， 是火马 and 而且是火车，有火车火马，神的天使在里面围绕以色列的先知，这个先知在一个小小的多丹城。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这是一种何等的景象吗？当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人家在那边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救自己。”那两个强盗跟他一起钉了，也顺便救救我们。其他的罗马人也这样讥诮他，不相信的人：“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下来，可以下来。”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啊，我岂不可差求我的父差遣12个 legion 的天使，12个军团。12个营，12个军团的天使来保护我们。那边底下几个比拉多的罗马兵算什么？你说12营的天使到底做什么呢？在旧约的里面，你记得在以色列人的征战的里面，有一个他们已经要吃败仗，结果也被敌军围住，结果那一个晚上西西家王在那边绝对吃败仗的时候，但那个晚上神的天使就把185,000 185,000 敌军全部杀光，而且圣经上去看，一个天使在一个晚上把敌军185,000全部杀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不下来，他说我可以求父差遣12个军团的天使来救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属世界的事看见耶稣输了，属地上的事情看见以利沙陷入绝境被围住了，一定要被活捉了，但是开着少年人的眼睛，你看见围绕我们的是神的火车火马。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在何等的难处的里面，我们的教会传福音面对多大的挑战。马上9月底那个张路加牧师就要来，非常棒的讲员，但是我们是不是只欠东风来祷告？为什么我们不祷告？原因，少年人呢，你的眼睛没有打开，老年人你没有看见神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姊妹，凡是看见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我不是把我的邻居、把我的同事跟我实验室里面的人，这个人是顽石点头。我记得以前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跟一个基督徒的姊妹，她说我先生是魔鬼，没有办法信主的。结果后来我们看见神的工作在他的先生身上，现在在上海。结果魔鬼的，我不是说魔鬼信主，他先生信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是我们祷告。祷告，这个人好像顽石，没有办法来点头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叫花岗岩老袋，我以前讲过，能够成为基督徒，这是圣灵的工作。我们求神开我们的眼睛，无论我们面对的挑战有多大，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我们的难处有多困难，让我们的眼睛得开，看见这一场属灵的征战是谁在打，我们就稳操胜算。这个属灵的征战的对象到底是什么呢？免得我们打错了。当然你刚刚看见，你看得很清楚，头一个对象是魔鬼，是神的对头，或者魔鬼撒旦，这个意思是敌对者，敌挡者。神要往东，他就要往西，是魔鬼。但是呢，我们基督徒，我也顺便讲一下，我们如果很多的事情都以为只是魔鬼的话，我们常常又忽略了我们另外的两个战场跟仇敌。我记得以前李牧师，李修全牧师还在的时候，他讲过，他说我们很多事情是明明是自己不好，我们就说怪魔鬼哈。他很同情魔鬼，我不敢讲说我同情魔鬼哈。第二个，我们的仇敌是世界，这世界眼目的情欲啊，今生的骄傲，肉体的情欲，都是从世界来的。这约翰一书的话，不是从父来的，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魔鬼是世界的王，在我们在的世界里面，用各样的东西来引诱我们。现在越来越简单了，你只要在你自己的 computer， 在你自己的计算机上面，你就看见这个世界给你什么。这个我非常奇妙，如果你去看了一个网站，而且你没有告诉你上这个网站你是谁啊，结果后来发现你如果是60岁的老人，对不起啊，我也60岁老人哈、啊。结果他会做60岁的老人的生意，就是打的广告会跳出来，你没有去点的。如果你是20岁的那个小青年，结果你上了网站之后，结果其他的网站来卖年轻人的东西，广告会跳出来。你说天哪，我怎么他怎么知道我在看这些东西？他怎么知道用这个计算机的人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世界有的办法知道，他能够偷偷的在你的 computer 上摆一些东西，不经过你许可，你也根本不知道。这个人能做。我相信也像是魔鬼的工作，也是这世界能够掳住我。知道你常喜欢看什么，你常喜欢买什么，所以广告就送到你家面前，送到你的 computer 面前，让你心越想里面越喜欢买。世界第三个，不要忘记我们还有一个战场，还有一个仇敌。你说啊，怎么会是自己？你的仇敌是我们的己，圣经上叫做老我，叫做天然人，叫做肉体。你听过这些名词，血气。 这一些都在讲我们的老自己，那亚当带来的罪性，我们征战常常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常常在这些 conflict 这些冲突的中间，我们觉得向神祷告，主啊，我这个老板对我太差，我这个老板都，我这个指导教授如果没有他，我今天要开心很多，我们就求神挪去这个找我麻烦的老板。那我的孩子不听话，我得祷告主啊，让我的孩子听话。不能说让我的孩子被拿去啊，我说我的孩子要听话，要听谁话？听我的话。我们就拼命的祷告。这我的今天的挑战，我的难处就是我的孩子。所以有人说，那就是我老婆，就是我老公。所以老公老婆的中国人叫什么？冤家。啊，昨天我们在这边有婚礼，结婚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喊冤家，我愿意嫁给你哈。但结婚的时候都不是冤家，结完婚就都变成冤家，好奇怪哈。那我们还办什么婚礼呢？结果是不是我们关系一近的时候，所以牙齿会咬到舌头，牙齿不会咬到别人的耳朵，会咬到自己的舌头，因为距离很靠近，你就觉得我这个冤家真讨厌，专门来找我麻烦哈。我不敢说换一个，但是希望他改变啊。结果你们发现他的祷告也希望你能改变。我们这个邻居每次把垃圾桶都倒到我家来，我邻居的狗每次到我的院子来方便。主啊，这些真是糟糕啊！我们盼望我们这些人还有环境，哎呀，我要做投资，主啊，每次我买股票的时候都让我赢哈、啊！哇，以前不景气的时候，我赔得一塌糊涂，退休金都推光了。我这一次我再不捞本，马上就要退休了，来不及了。所以我把房子也卖了，孩子也卖了，太太也卖了，一起来投资哈、啊，来捞本。对不起哈、啊，你们都在笑，笑的人没问题，有人没有在笑哈、啊。那就很危险了、啊、或者你的老公今天没有来，其实就在家里面准备干这件事情啊！我不知道破坏你们，因为输了，原来有多少钱，现在输掉了，觉得很心痛，说上帝，我一点都不贪心，我只要再把我原来的能够赢回来，我以后再也不投资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可能不是股市跟你作对哦，可能你自己里面的贪心在跟你作对啊。这是我们基督徒今天的课题，我们的仇敌在外面，在属灵界的里面，我们的仇敌在我们的魂间，在我们的里面，常常叫我们痛苦的，让我们捆绑的不是别人，是我们的自己，我们自己的小心眼，我们自己的骄傲，我们自己的我们自己的等等，这些是我们今天的难处。好，现在上个礼拜答应你们，我今天不要讲的，没有时间不回答上个礼拜的留的问题哈。约书亚记又回到讲到征战之神跟他的属性。我们上次留了一个问题，是11章20节，说到约书亚的征战，他的胜利，而且把他们赶尽杀绝，是因为耶和华的意思要他们，这个他们是他们敌军哈，这迦南人的，让他们的心里刚硬，特别是他们的王心里刚硬，来与以色列人征战，好叫他们被杀尽，不蒙怜悯，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你看到这句话，你觉得这个神好可怕啊！我要这个文松刚硬，之后我看他不听话，我就准备整他啊，把他宰掉啊！哦，那对不起啊，我就说你不介意哈。那他不听话，是我使他不听话，我要使他不听话，我让这个谭炳顺呢就很顺，那都听话，呵呵，那所以他就很顺。那另外呢，就专门不听话，好，我把他灭掉。这个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所以我们讲过，神是忌邪的神，是独一无二的神。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讲过，今天讲到神是主宰者。是的，这一切都出于主，但是神怎么是这样的一个神呢？所以今天我们在想的时候，哎呀，我们不管怎么祷告，这个张路江牧师要在9月底要来传福音啊！你想想看，当年你是不是参加黄小石长老的福音聚会啊、蔡茂堂牧师都是名讲员，在这边传福音的时候，你是打定主意不信啊，打定主意不信。 或者呢绝对不公开，不做政治表态。但是到那时候呢，他们讲员在上面呼召，哎，你没有办法，哎，手不知道谁把我拉起来的，你是不是这样觉知的？你自己绝对手都压在屁股底下，绝对不举手，忽然间啪手被拉起来，就要被讲员看到，你这样的信主的哈。所以 no 不是，所以我不受感动，或者我相信是神早就定好的，他使我的心刚硬啊，所以我就硬的信不来啊，我想信也信不来，是，所以我没有责任，因为他预定我下地狱，我没有办法上天堂，这叫 double predestination。 所以人没有责任，所有的事情都是神预定好的。那另外呢，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的不要相信是神定的。事实上呢，在这个里面，我盼望提供几个点，你要明白。我记得我以前教会的同工，他说你不一定要同意，但是要了解啊。这徐礼强医生的名言啊，你要了解，你不一定要同意。头一个，在希伯来人、犹太人在他们的文化跟他的语词学里面，所有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情不是神许可而发生的。譬如这个手，这个是毛巾掉在地上，神在万古以前就已经定好了，所以他今天才会飘落在这个讲台的地上啊。每件事情在犹太人的他们的神学跟他们的文化里面是这样的，所以没有一件事情是没有在神的许可里面会发生的。如果我跑到 Boston 的那个 Back Bay 的 John Hancock 跳上面，我觉得像鸟一样飞下来啊，不管我的信心有多大，不管我自己觉得自己多么会飞翔啊，结果跳下来之后呢就变成 hamburger。 这个是我自己要去跳的，但是呢犹太人就说这个人呢摔成肉饼了，叫做受了神的咒诅，神的怒气在他的身上，他摔成这个样子。犹太人的文化跟语词学是他从楼上摔下来是他自己跳的，但是是他遭到神的愤怒。 OK， 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如果你看到在约书亚记里面，神使这些迦南人跟他们王心刚硬，好出来跟他们征战，以至于他们不蒙连续被杀光，这些的话在出埃及记里面反复记载不晓多少次。而那个王是谁？法老王，埃及的法老王。当摩西去跟法老王来跟他让他放我的百姓去的时候，法老王这个男丁60万的奴工，免费奴工哪能够随便放人呢？所以法老王不放人的时候，神就借着摩西十个灾难临到他埃及的身上。在第七章那边，摩西带的杖在他的面前变成蛇。这个里面他看见这个奇妙的神迹，埃及的行法术的人也能够把他的杖变成蛇，法老的王心刚硬。就到了8章15节的地方，叫他们的河水变成血，哇，一片红过去。那边仍然说法老王看了这样的灾，他心里面刚硬。到了8章19节，说到那个跳蚤，那个骰子，狮子啊，还是那个字怎么念呢？狮子啊，到处都是好多好多的来咬我们，但是法老的心仍然刚硬。到了8章32节，苍蝇，哇，蝇灾哈、啊，苍蝇在他们这边，法老的心仍然刚硬。所以第七章、第八章一再说到灾难临到的时候，法老王的心刚硬。到了9章12节，就说神使法老的心刚硬。亲爱的弟兄姊妹，有读经的人就把这个使翻成任凭，随便你要干什么。也有人说这是神对一个罪人，不愿意悔改的罪人，最凶最可怕的一个词，就是任凭。 如果一个小孩子他手上拿了一个破玻璃，他就是不给你，你跟他好言相劝，用冰淇淋跟他换，他都不换，他就是喜爱这一个破玻璃的话，你只好任凭他把他自己切伤的时候，他才哇哇哭来到你面前。亲爱的弟兄姊妹，在第八章、第七章、第八章，法老的心刚硬，他的心刚硬，他不要放这些奴工，他打定主意不要放奴工。到了第九章说神任凭，好像在这边说到一件事情，好像有一个时间。亲爱的弟兄姊妹，中国人说到恶有恶报，善有善什么报，后面还有两句是什么？不是不，最后呢？你讲的不是我讲的哈。中国人好像都知道，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审判的神，谁来报？第二个，时候未到，谁的时候？你的时候还是我的时候？他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位造物者，没有这位统管万物的神，什么叫做不时不报，时候未到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边你看见，当一个人心向神刚硬，刚硬一次，神在用灾难也好，用感动也好，再一次感动他，他仍然刚硬，刚硬刚硬到一个地步，神就锁定他的心，神就任凭不再感动他。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叫做时候到。事实上上次你记得Chuck 牧师讲过，在创世纪十五章十六节那边就说到亚摩利人的罪恶满盈啊，对不起，不是热，我自己怕热啊。神让亚摩利人的罪恶满盈，神是不容让一点罪恶的，但是神等待这些犯罪的人在敬拜上，在他们生活上，敬拜跟淫乱混在一起，我们上次讲过，容量等待他们650年。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迦南人他们罪有应得，除恶入尽，神尚且等他们650年。你说为什么不等850年？神有神的时间，公义的神，当我们干犯他的圣洁的时候，他不会永远容让这样的事情下去。亲爱的弟兄姊妹，那到底是神的预定呢，还是人的自由意志呢？这种讲法，我在多少的查经班里面，我发现许多神学家已经吵了几千年，说几百年，所以我不试着在这边来做一个调解的工作。我觉得人有责任，当神使人的心刚硬的时候，是因为人向他刚硬，神容让650年，到了时候神必须审判，而在这个审判之前40年，他们就应该以色列军队已经打赢了，但是因为以色列的软弱，所以在等他们在旷野里面再多绕30多年以后，他们到这个时候，他们仍然要进迦南，仍然要把这迦南七族赶尽杀绝。这些神的等待，人有责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福音聚会，你我有责任把我们的邻舍请来，把我们的同事请来。你说要感动神，自己感动他，神当然可以感动，你不去神也会找别人，但是你我的责任是可以告诉他们，来邀请他们。有人这么说，我相信这个例子你听的可能也可以了解，不要同意哈，没有关系，这只是我一个卖门的广告哈，所以我打了这边说天堂的门哈，你若发现跟你家的门很像，有可能你把它想象天堂的门，在天堂的门外是说凡相信的都可以进来，好不好？你要不要相信？凡是在天堂的门上面写了一个凡是相信的都可以进来，等到人进去之后回头一看，门里面写只有蒙拣选的才能进来。我再放一次给你看，门外 门里。你说强词夺理，我没有办法，因为圣经上说到神的主权，神说到神的预定，圣经上也明明的说人有自由意志，这两个在我们人的理性是没有办法调节的，因为我们的理性够不上超理性的神。在这个中间有一个重要的事情，人的责任是什么？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不是我祷告神啊，你站在我这边，是我们今天如何站在神那边。所以在亚拿人，我们上个礼拜讲到，40年前他们就应该征战，把这些高大的亚拿人的能够除掉。但是当以色列人没有信心进去的时候，这12个探子有10个叫整个以色列民的信心瓦解。这2个探子约书亚跟加勒仍然坚持神的话。他们有没有胜算？没有胜算，他们唯一的胜算是神的话如此说。所以他们的信心就挂在神永远不改变的应许上面。结果40年之后进迦南，打进迦南的是谁呢？就是加勒跟约书亚。那个时候两个人已经是70、80岁的老人。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有信心的人看见神在未来人的人受时空限制人的未来要做的事情，他今天看见他的未来。所以我前几次到外面别的教会讲到，我忘了是在别的教会讲还在这边讲，你原谅我，如果我重复你原谅我哈。这个北极星距离地球有多远？44光年啊。Suppose 光要跑44年的距离，所以如果你有一个大的望远镜，可以看到北极星上面一对夫妇在打架，那是多少？什么时候在打架？44年前在打架，哎，你看那个时间跟空间可以这样看。所以现在他们往太空的发展，哇，其实那个火星我们天天晚上都看得见。我后来一看，哇，他们那个火箭跑过去跑了8个半月，那天我那个美恩师母都叫啊，火箭跑8个半月呀，如果这个还是太阳系里面那个小星星了，你要跑到另外一个星星，你要你真是要携儿带女生儿养女坐到火箭上啊，好生好几代才能够到另外一个星云去啊，哇，很困难的啊，在上面要种稻子种菜啊，否则这边半路就饿死了。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那个整个的神造的宇宙那样的浩瀚，我们看见一个天上一个红红的火星，但是一个火箭现在最先进的火箭需要跑8个半月才跑到，哇，那个距离简直不能想象。那你如果就看8个半月看到火星上有一队人在打架的话，你是8个半月前在打架，你就把时间跟空间摆在一起。当有信心的人看见神在时间空间的外面，你看见远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过去，对不对？看见44年前的事情，看见8个半月的事情，如果你可以看得见清楚的话，你可以看见以前发生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很特别的一件时跟空的一个关系。其实在信心的里面也是如此，神的计划当他的旨意定下来的时候已经成就，但是在信心的里面，我就在今天的里面能够抓住神的话语，能够经验他在未来，在我们的未来要发生的事情。所以信心的锚是抛在神的话语上面，我们信就是所信之事的实话实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这个话 not ready and already and not yet 是神学一个很难了解的，在我们世界的里面是还没有发现，但是神已经定旨先见所定的是 already， 我们是未然要进到神的已然的里面。而在属灵界是已经，当神定旨的时候已经出现，而我们在世界的里面要走到灵界里面，神他定下来的定旨先见一定成功，不是预测，不是 prediction， 是 prophecy， 是预言。预言是超越时空，把未来人的未来要发生的事情告诉你我。 这个是我们今天信心的功夫，是我们今天属灵征战的秘诀。哎呀，这个周末许多的新生已经来了，刚在门口看到一个台湾的戴师母带她的宝贝女儿来上 Boston 的大学，我们教会二三十位出到别的地方去上大学。哇，送孩子上大学是件很欢喜的事，还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我今天不跟你细讲，我的大女儿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家的惨状啊，是把你的孩子从哇哇落地的小 baby， 一口一口的奶，一汤匙一汤匙的 formula 把他养大的。他的第一天上学，他的头一个小鞋子，你都留到，你都记得。现在这个小东西自己坐飞机准备去上大学，开心的不得了，海阔天空。老爸老妈 leave behind， left behind， 你被动。哇，这个年轻人上大学这太痛快，太一个 一小步一大步哈、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哎呀，那个时候才不放心。 I'm sorry to tell you， too late， 因为他失控了。 Candace 在我们中间，也要不要带女儿留在 Boston 哈、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孩子上大学，你就 out of control。你即使想 control， 他至少在 Boston， 他也不一定要住在家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可以的话，孩子即使在 Boston， 也让他住校哈、啊。在家里面上大学没有意思哈、啊。年轻人喜欢听我这样讲 ，OK。天天当孩子还在家里面的时候，天天把神的话带给他，他听话也好，他不听话也好，他是神我们所爱的，他是神给我们的。如果在我们的中间跟孩子有一点冲突，那个战场，感谢主，我们来到圣经上面来，靠着神来祷告，为着孩子来祷告。有的孩子就那么顺，有的孩子就那么逆，但是都是神给我们的课题。我们教会下个礼拜要开主日学，我顺便先报告出来，主日学今天你天天在家都上主日学，不是主日学，这个每天在家都上，你跟你的孩子，跟你的配偶，跟你的家人，甚至跟上面的父母亲，跟我们的老板，每一个都在我们上课的中间。当我们这样子来顺服神，你在这个每一场上面，很可能是我们要跟孩子学习，很可能是我们要跟孩子道歉。你说这什么牧师，气死我，讲这种话。但是在我们的道歉的里面，我们看弄错孩子的想法，我们就说对不起。孩子学到的不是哈哈哈哈这下你输了，而是看见父母亲里面的神的生命，那个是课本上学不到的。今天我们的征战，有人说约书亚的征战应该讲到教会的宣教呀，应该是，应该讲到我们今天的追求，是的，说到我们圣功。但是刚刚我已经讲了，在个人的圣洁，在我们家庭的生活，在我们人际的关系，在我们的婚姻里面，在我们的职业，在我们的交友上，各个的层面都是我们的战场。对不起，你不要回家就把自己的太座当成战场啊！我是说，这是一个提供我们能够你相彼此相爱，好好的沟通，你在那场上就赢了啊！你不要老把它当成敌人。这个我找到这么一张可爱的，这什么东西啊？袋鼠啊，袋鼠。这个我们常常说信心啊，这个 not yet 的事情怎么能够 already， 还未然的事情怎么能够，这是信心。常常信心要跳跃，你哎，今天没时间讲到婚姻了，好 OK， 这个信心需要跳跃。你结婚的时候你说我要昨天子怡牧师在带这个李群，他们说我健康或者疾病，或有或富或贫，或健康或疾病，哎呀，或我不晓得怎么讲，或发财或者倒霉哈，我都要全心爱你 我背不下来那几句话，所以那个我这一辈子，我有生之年，中国人还来一个至死不渝啊，我想到死就差不多了。所以 till death 啊 ，till death 英文是比较 make sense， 直到死啊，不是至死不渝。那这个，那但是我在跟他交换信物的时候，哎，美恩啊，你真的那么有把握吗？你在哪里啊？有些时候我们的爱的热情如火，我们并没有真的那么把握，但是在那个爱的里面就说 I do， 我愿意啊。你傻里傻气的说 I do， 所以你看你们今天坐在这边还是一对一对的哈、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时说的 I do 里面有很大的信心哦。你怎么晓得他不会骗你？我更可怕的问你，你怎么晓得你不会骗他？哦，只有你最可靠，别人都不可靠吗？我们真的没有把握，但是说 I do， 我们就在一个信心的跳跃。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你觉得信耶稣这么困难吗？这个袋鼠，如果他跳的能力，他可以跳十尺，我们这个顶我讲过30尺，袋鼠在地上往上跳，不给他限制，不给他重量的话，可以跳10尺。但是袋鼠它们关起来的时候不需要做一个10尺的铁笼子，只需要一个3尺高的小围墙。因为袋鼠有一个毛病，就是它在这个小围墙，它看不见这个围墙的外面，它就不敢跳出去。万一外面是老虎怎么办呢？外面是深海怎么办呢？所以呢，小袋鼠呢就在这个圈，那个袋鼠圈里面啊，围来跑来跑去，跑来跑去。但是它可以蹦一下，可以跳10尺，这个3尺的东西挡不住它了。但是袋鼠就不敢跳这个3尺的围墙。你我不要学袋鼠。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你说我相信主上天堂太悬了哈、哦！如果相信主可以美金200万从天上掉下来啊，先预付我才相信，就不会信心就不会先预付，不会先给你再让你，那就不叫信心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像袋鼠，当别人当神的话告诉你他的命令，我们就蹦出去没有问题，你可以跳10尺。但是我们的不幸就让我们在我们的难处里面打转转。但愿神恩待我们，不要学做袋鼠。